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上次我们讲到老雅各对他子孙作为一个族群所发的预言，以及在这预言中各支派各儿子将要遭遇的事情是什么，咱们从哪里开始往这个题目讲呢？
这个问题我好久没谈了，但是我们在这边信主也信久了，有时候就把这东西忘记了。像小贝，我问你，就人类是在往进步里面走，还是在往退步里面走？啊，是在往和平里面走，还是在往灭亡里面走？
这个答案都想当然尔，我们会讲什么嘛？对不对？
那你的想当然尔，现在就你一个基督徒来讲，你会讲什么？
那当然是啊，人类当然一直在退步当中啊。
哎呀，我这两天才跟一个从国内来刚刚接受主的姐妹谈，他的想法就完全不一样，他讲的不是没有道理，只是我已经忘记还有这一类的看法在里边。
哦，他怎么说？
他说人类当然是在进步了。
哦，哪一方面呢？
比如他说女权呢？
哦，
他讲的很对。
哦，那个算进步。
那个算进步。
男人看就是退步嘛，对吧？
那我们看的事情跟他们看的事情不太一样了。你光看一件事情，就是人类最发达的科技是什么科技啊？
人类最发达的科技啊，你说现在啊？
现在其实不只是现在，已经不知道多久都是这个样子了。什么样的国家预算是最高经费的预算？
国防啊。
就是什么科技是最高水平的科技啊？
什么科技？就是这种杀人武器。
没错，国防跟杀人难道有什么不一样？你说人类进步到今天啊，我们自从该隐把亚伯杀了之后，我们不是防就是攻，该隐的子孙去造了一座城啊，人家要杀我，我就让他遭报七倍，70个7倍。好了，那到现在难道不是如此吗？我杀你一个人，你杀我7个，我们这个核子弹、原子弹的各种先进武器呢，是真的是无穷啊。什么科技？杀人科技？这个叫做进步吗？你这个叫科技进步，可是人类退步。你有一个整体的图画之后，你慢慢就显出这个个人来。如果一个人对于这个整体的情况没有一个正确的评估，那他这个个人显然就找不到地方了，找不到方向了。雅各也是一样，他一定把他的众子都叫来，叫他们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这是一个观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犹太人是一个群体，他们以后你们彼此之间呢也是紧紧相连的。我现在把你们的优点、缺点和神的应许的关系，通通给你们陈明了。将来，你们都是神的子民，你们就应该怎么样啊？截长补短，互为肢体嘛。
就他这些话都没有在他讲，里面都你帮他讲。
那当然是我帮他讲的，可是我有这个怎么讲啊？4000年以来以色列人的历史作证，难道不是这样子吗？你讲到今天哪一个民族，从民族帮助民族来讲，哪一个国家能够跟以色列人比的？
老印还不错。
哎呦，帮个忙，老印到现在还是怎么样？社会阶级，对不对？他们这个叫什么政策呢？
种姓制度。
没错没错没错，你问问他们，他们还觉得种姓制度很好。这个叫什么帮忙？
他们会帮他们同种姓的。
好了，这是一个大方向。 是不是？我们也必须有这个观念。那这个观念落在今天，其实第一重要不是我们刚才讲的血缘民族，而是讲的什么教会
啊。我说以下的话是要对教会讲的，
这是第一篇对教会的讲话。
哦，真的吗？哎呦，当然对教会那不会吧？那哎，这个第一个那就不太对头啦，对不对？我们讲他，你说这是讲教会，那他第一个儿子他讲的这个是什么话呢？嗯，
你别急嘛，你要先把这个对教会讲话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面，然后才能再说。因为你想想看，神人摩西临死的时候对以色列的所有的支派讲话，
嗯，
那个是对教会讲话，没问题了吧？
对，
那现在以色列对这个十二个支派的老大。
那他不就他们家的这十二个？
对，那一样啊，因为他这所谓日后必遇的事情，就是日后必遇的事情，也是你们十二个儿子，十二个儿子的子孙，所谓十二支派所有的人要遭遇的事情。
哦，所以难不成这是圣经的第一次的哈啊？主日崇拜，请到名讲员雅各先生来对十二个人哈？讲一篇道告诉他们未来将如何这样子。
不是，是请到雅各来讲道，请到名讲员蒙哥来旁白。
哦，对了，现在你不要讲了，有些呢，有些教会是这样子，对不对？你请这个讲员来，你还要再翻译，对不对？
对。
例如说这个教会里面呢，要是这个有人喜欢听家乡话，有人喜欢听英文，哦，对不
对，
请一个外国人的牧师来，他讲英文，英文要先翻中文，中文要再翻成台语，就翻三次这样子。
对，所以这传道人很喜欢去这种教会讲道，对不
对？
对啊，他只要预备，
对啊，准备时间短短就可以。
对对对，15分钟全部都翻完了以后，已经变成45分钟了。
对，哦，所以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的讲道，可以这么说，是不是？
你这个所有的教会请讲员请翻译都赶不上我们这个两个男人一台戏。
哎呦，你怎么敢讲这么狂妄的话，
因为我跟他说嘛，上帝请雅各来讲道，请蒙哥来解说，
哎呦，
请小贝来打岔。
所以讲到最后胆子大的就是小贝，胆子太大了嘛，是不是？
最重要的角色就是这样子，对不对？要不然所有的人都睡着了。那你想想看，当初摩西对他们讲也是一样，摩西讲了非常多很严厉的话了。这里雅各责备犹大，还没有说你将来要赤身露体在刀剑饥荒瘟疫里面服侍你的仇敌啊，对不对？没有这样讲哎，所以这的确是和摩西后来对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一模一样的重要性。这是第一次所谓将来必遇的事情在以色列家，在这个民族的雏形上显出来。
嗯，
哦，那这个其实所说的，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怎么讲啊？不只是肉身的遭遇，因为我们不久之前的节目还做过，我请问你，彼得是哪个支派的？
彼得哦，哎呦，这我不知道嘞。彼得他就可以是渔夫，又是在这什么加利利，他的血统有没有是不是被混杂过了？
你觉得耶稣为什么要选十二个门徒呢？
哦，他难道每一个真的是刚刚好都是啊？就是这十二支派吗？每一个人代表一个支派吗？真的有人去查这个事情查出来了吗？
没有人去查，你去查也查不出来。
对呀，
他不是从十二个支派里面选十二个人，但是你的确可以讲，十二个门徒难道不正代表了旧约的十二个支派吗？
嗯，
这整个是一件属灵的事情，这所谓将来必遇的事情呢，不是说这个流便是长子，你看这个小贝一直要说的这个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是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那他是不是他所有的儿子都是这样的，放纵情欲，滚沸如水？不是啊。
哦，
流便支派跟着大卫的勇士也打仗打得很好啊。
哦，
对不对？所以这整个是一个属灵的前景，在这个全族的人里面有祝福，有咒诅，有警戒，有劝勉。你去这样读的时候，那就比较能够读得出来。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先要立了。在这个大的方向里面，正是因为神在你家有应许，所以呢，你一切的行为啊，在这个应许的对比之下呢，就特别特别容易被显出来。如果有任何的缺点和优点呢， 都是以此为准的。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要一个一个来了。
我们要一个一个来。那我们现在要讲的第一位是谁啊？刘辩。
嗯，
那小贝，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没有啊，我没有要讲什么。
你当然说看到这个名字就知道不行。
没有啊，这有些翻译是叫他吕辩，我觉得好听。
叫他吕辩。吕辩就
是
上很多次厕所的意思。
不
是，刘辩是拉肚子。
姓吕这个姓很好啊，吕、
这个、
字姓两个口啊，很会讲话，口才好。
也刚才念过了，这个你是我的长子。这个当然，我们现在要从这个比较远一点的地方来讨论。你觉得长子会不会有这个比较放纵情欲的问题？
这个就不清楚了，因为我自己不是长子啊。不过我是知道呢，一家人呢生了，要是说第一个就是哥哥的话，就是男士的话，那他们这个家接下来小孩子就会有两种情况。
哪两种？
就是、这个哥哥要是行了正，做得好啊，就是后面人就是会完全就遵照这个大哥这个例子。所以你看到一家这样子，几个兄弟姐妹都非常成才，一定他那个老大呢是身先士卒，是做一个很好的典范。
有这种事？
但是万一这个老大不像样的话，当然后面的小弟小妹们呢出状况的机会就非常的大。所以人家说那个老大老大，特别是生到了儿子的话，要格外的小心呐、啊。你因为大姐呢，一般来讲那个杀伤力没那么大，大哥就杀伤力很大了。
哟，你这个说法我都是第一次听，
真的第一次听啊！对，所以那种哥大做大哥，万一上梁不正下梁，就很容易歪、啊，对不对？大哥觉得做什么事情放纵情欲没事，但是后面的弟弟妹妹也会觉得有样学样啊，这种可能性就很高。除非那个弟弟，特别是讲弟弟，除非他的弟弟特别有圣灵的感动，高瞻远瞩，
这样子，
特别被神捧在手心里面，要特别的来塑造他，对，磨成基督的样式。为了这个缘故呢，才特别保守，不然也是会出事。
好吧，这个我完全没这样想过。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刘辩出的事是这种事？为什么他是情欲上？
那也是跟年纪也有关系嘛。古时候人早婚，对不对？早婚之后，他那个儿跟儿子之间年纪不像今天呢，因为今天大部分人很多可能超年过父亲都年过三十才有个第一个孩子，以前不见得十来岁，对不对？十六七岁就有是有儿子，那个儿子年纪跟你差蛮近的，再过个几十年，你在纳妾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也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当然就比较容易出这一类的事情。
哦，我觉得恐怕还有好几个别的原因。当然就是说。在雅各的情况啊，他虽然说是你是我的长子，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那雅各那时候年纪已经不小了。不过呢，雅各就是特别特别的忙，对不对？
哦，就是长子就是父亲没时间教养他啊，
不只是没时间教养他，就是别的小孩看不见看不懂的事情啊，他都看见，他都看懂，他看得比别人多很多。
哦，
对不对？你看他这个两个妈妈，比赛生孩子，又把妾给他爸爸，那这种事情只有老大看的最多，而且老大可能还在青春期的时候就已经看见了这些很不应该看见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雅各的工作又忙，他根本就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精力，也没有这个环境去让这个老大不发生这种问题。哎，听众朋友，这个题目很值得谈，但是不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下回再说。
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我们上次讲到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对他们说，你们都来聚集，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这个日后必遇的事啊，是他对神的认识，他知道神要怎么样把 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福啊，兑现在以色列的子孙身上。但是神在那头虽然有好东西哦，你这头要越过的障碍，要小心的陷阱也为数甚多。其中第一个就是他的老大，他说：“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呀，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那我们上次就讨论到，哎，这是以色列对他子孙的头一个警告，这个警告以流便为代表，而流便又代表了什么事情是第一大败坏呢？情欲，情欲，情欲。而情欲和长子有没有关系？哎，这是我们上一次节目所说的。照蒙哥看呢，是有。流便会在情欲的事情上失败的这么惨，恐怕其来有自啊。
所以照你这样讲的话，变成老大反而是特别老大，因为父亲的事业正在起步，所以反而特别忽略了他们的教育，是这样的吗？
或者说老大生下来的时候，父亲呢在各方面的经验也比较不够一点，
哦，还不太会带，
很容易起冲突，很容易出误会，而且很多父母亲的缺点他都看在里边，
哦，
很多父母亲不愿意给儿子看见的事情呢，他都给你看见。
哦，对对对对对，这倒是我有听过。
那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生了几个女儿？
诶，女儿好像只生了一位。
这一个女儿是什么时候生的呢？
好像还蛮晚的。
男孩子家里要是没有女孩，在他成长的时候没有女孩，那他这个就很容易对异性啊有一些非非之想，而且他完全可能不知道怎么跟异性有一个正常的友谊性的来往。
哦，那也是讲起来是父母的错啦，对不对？你虽然自己的家里没有出女儿，你也可以哈，这个邻居啦，对不对？远亲啦，总是都有一些交流嘛，对，不要让他们觉得好像啊，对这个女孩子那么陌生，对不对？
哎，这个我不晓得现在国内的教育怎么样，他们是从小是男女合班的，男女
都是合班，都是合班，好早就都是合班。
那他们上到中学以后也都是合班吗？
哎，合班，你要分班的可能要另外再交钱的那种，标榜就是说他们哎，可能男女分班这样子，哎，那还要花大钱才去分班，哎。
我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是男女合班，
嗯，
到了中学以后就是男女分班了。
中学、初中、高中，嗯，
对，
分的是好学校，合的是差的比较差的学校、
这个回头看看，固然从学校从管理上来讲比较方便呢、可是实在是有一些相当严重的副作用。
哦，
因为班上有女孩子。啊，从学校的角度来讲呢，学生比较会分心，尤其他们到了青春期啊，男女朋友啊这种东西。可是从这个性格的养成与教育来讲呢，要是他从初中到高中啊，通通都是男生班，学校当然没有办法考虑到，家里边又没有女孩子的话，那这个男孩子非出问题不行。
哦，你蒙哥，你就是这样出了什么问题讲来听听？
这我讲的这么内行，你就知道，别再问了，好不好？那肯定是有切身之痛，因为这些男孩子在一起讲起话来、做起事来，那是肆无忌惮，
哦，
对不对？什么不堪入目的东西啊，都在这个班上啊，在他们言语中间传来传去，因为没有女孩子在前面，对不对？
对，
所以他们整个的心思被污染得很厉害。等到他上了大学遇见女孩子的时候，等到他真真正正有机会可以去接触异性的时候，他已经相当变态了。这个是做家长的要去从圣经里面学一点经验，因为这流变的养成，流变之所以变成这个样子，和他的家庭、他的父母以及他的环境应该有相当大的关系。
而且他做了这个事情之后，他父亲大概从来没有原谅过他，对不对？这种事情是可忍孰不可忍啊，对不对？
是啊，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这简直就是太不成话了。 但是哎，这里边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值得谈，但是恐怕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哎呦，
已经用了够多，得往下走
了。每次一谈到流变，就一下就流过去了，哎，就没有了。
啊、这个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可是因为他放纵情欲，以至于不能居首位。哎，这是家里边做老大的男孩子，哎呀，恐怕父母亲呢。值得去留意，值得去小心。
所以照你这样讲的话，你说这个就代表整个教会，或者说代表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话，那这个流变或吕变，它其实就是在预表参孙嘛。
预表参孙，我知道小贝呢，我们在另外一个节目做参孙，做了一半停下来，他一直非常非常想
继续做下去。没有没有，我只是这刚好想到嘛，对不对？本来应该大有尊荣的士师，能力又这么超强，对不对？想不到最后哈啊。
反正圣经里面男人天字第一号问题就是色，这无论新旧约里面都有这个问题，神设立婚姻啊、他其实他并没有给我们讲的很罗曼蒂克，也没有给我们讲的多么高的道理，他说为了免淫乱的事情，个人当有自己的妻子，所以圣经把男人这个情欲问题啊，一直是摆在一个非常明白非常凸显的地位，在这里也是一样，第一个警告对于以色列后来的事情，后来的族群，第一个警告是男人的情欲啊，这件事情你要是不懂得怎么样靠着主把它制服了啊，怎么样在神所安排的婚姻里面让他免了淫乱的事，那你肯定是不得居首位，一定是被神定罪的。
所以接下来老二老三出事之后就会多一点的注意，多一点的关怀，所以通常老二老三就会比较成才一点，照蒙哥你的意思大概是这个样子吧。
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呢，我自己也是小家庭长大啊，我们家没有很多小孩啊，只有两个，照圣经这里看呢，神的应许是要施行在以色列的子孙当中，这个雅各自己晓得，可是神的应许在那一端，雅各现在死在这一端，他们都在埃及地，还有很远的路程，那这中间呢有很多所谓的障碍赛跑啊，要超越障碍，要越过种种的难关，或者要排除本身种种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排第一个是以他大儿子的这个情欲问题为首啊，这个问题去掉了呢，还有什么问题是这么看的，显然在雅各的这个遗言里面，他子孙中啊，第一需要注意的是情欲问题。那这个西面与利未，那就看他们是说他好话，是说他坏话。如果说他坏话的，就表示说除了情欲问题，还有几个问题，你们一定要小心。这个问题要是不能克服的话，根本碰不到神的应许的。
哦，
不得居首位啊。
哦，所以我就要念一下这个。
对，
创世纪的49章。从这个第五节开始就讲到老二老三的这个结局跟情况了。
没错没错，请念。
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爆裂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哎呦，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哈，这个雅各也是哈，观察他的孩子是观察的蛮入微的哈，一定是当初他这些孩子们在世界那边胡乱杀人的时候呢，
他们这个罪行是如此的昭彰啊，不用观察入微，他已经让你毕生难忘，是对的。
那他对其他就没有特别讲，他们很残忍，就特别讲这个西缅的利未，一定他有看到他们是怎么杀人的，所以他才会形容这么清楚嘛，对不对？
或者他听说也就行了，因为这几个是最大，通通都是利亚给他生的。
哦，对对对，哎，
就是最早的那几个，他们肯定是领头去干这些坏事的。但是这段读下来呢，哎，这段其实值得仔细的去读，因为这里面有一句废话，你有没有读到？
对呀、啊，就第一句啊。
他怎么说的？
西缅和利未是弟兄，这句话是很明显的废话嘛，对不对？他们，我现在就是在跟你们这些兄弟在那边讲，对不对？
对。
这边不但是废话，而且又把兄弟讲成弟兄，这个就是有问题在这里。因为事实可以证明，兄弟不一定当得成弟兄。
哎呦，你这是什么歪理？讲来听听，讲来听听。兄弟跟弟兄有什么不一样？
当然，一家子出生的，对不对？弟弟可能他就去当传道人了、哥哥可能他就不见得信这个信主啊。就是这种情况很多，或者是倒过来，这个哥哥是人家做大牧师，他弟弟可能他杀人犯都可能也不信主，所以这个东西兄弟不见得是弟兄啊，这个很清楚啊。
所以兄弟是血缘，弟兄是哥们，就是
了。对啊，弟兄没有，弟兄是在主里面的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个他说西缅和利未是弟兄，这句话啊，是不是就像你讲，他这个弟兄在当时候啊，这个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是不是要特别强调，就是说他们不但是血缘上的这个兄弟啊，而且他们干坏事的时候呢，两个也是常常在一起，这样是不是？
这个希伯来文我是不会啦，英语这个兄弟跟弟兄，它两个是不一样的字吗？
大小写有的时候不一样。称我的这个哥哥啊，我要是小写那就是血缘的哥哥，要是把他大写呢那就是族里面的，对不对？
这样子啊。你这种读经法有没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这名字什么读经法、我是在看到这个地方就觉得这一定有什么讲究在里面，对不对？很多家庭你看好几个兄弟各奔东西，对不对？讲起来
弟兄，对不
对, 对不对？但是谈到一些事情上面根本就谈不拢啊，对不对？他还不如那个教会里面弟兄来的接近。
那所以你跟我算是弟兄，虽然我们不是兄弟。
我跟你说当然算是弟兄了，对不对？我们同有一灵嘛，对不对？为一灵所感。
等一下，这个同有一灵被同一灵所感，这个我真的是不太确定。
那你还跟我做节目邀请我到你这个节目里面来，对不对？那你
跟你做节目是一种属灵的探险，看看这个读圣经到底可以读到什么样子。你这个有点太扯了吧？怎么兄弟跟弟兄还不一样？这但是听众朋友，如果不是像小贝所讲的这个胡说八道的解释的话呢，为什么要这样说？西面和利未是弟兄，这难道不是一句废话吗？如果不是废话，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这得请听众朋友啊去稍微费点心想一想，等到下次的节目再来和大家讨论解答。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